欢迎收听由纳卢为您播讲的《于二愣职场奇遇》第一集，第一章，求职。提示：求职有技巧、方法和策略最重要。在求职之前，我们就要做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硬件准备。所谓心理准备，就是要掌握求职的规律，了解用人单位的要求，校正自己的心态。用饱满的激情和自信的力量迎接走向社会的第一轮挑战。所谓硬件准备，就是拿出你的知识水平和人格魅力，把你的才干展示出来。同时，你也要清楚你可能遇到的那些陷阱。陷阱。二愣知道还没有到睡大觉的时候，便日夜兼程忙碌起来，白天到人多的地方去散发广告，顺便到职介所去了解自己的下家情况。于二愣大学毕业后，没有加入比考大学还难的求职队伍，而是回到边缘小镇，天天伏在桌子上写长篇小说，想做个自由撰稿人。然而万事开头难，想了20多天，二愣还不知道小说的开头怎么写。有人说开头要一鸣惊人，有人说开头要开门见山，有人说开头要像电影里的蒙太奇慢慢切入。二愣想来想去，不知听谁的，结果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二愣气急败坏，正想把钢笔摔了，忽然灵机一动啊，创作是难，但我可以抄袭啊，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爬树多省劲儿。不过不能一字不动的抄，那样就被人告发了，要换着词句抄。结果是故事情节虽然英雄所见略同，遣词造句却不是自己的，即使有人认出来了，那也是张飞穿针，干瞪眼。于是啊，二愣就开始抄小说，专挑茅盾和巴金的代表作，边抄边改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了高中同学金明的电话，让他进城捞世界。二愣一听啊，连连摇头，这一走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这作家还当不当？不行不行。然而金明的话却像通了电的磁铁，不能不吸引你啊。二愣啊，你还是一副慢性子呢，别人都在发财，你却沉湎于根本实现不了的文学迷梦之中。你想想，就算你的长篇小说抄出来了，找谁发表去呢？就算你的长篇小说发表了，又能赚几两银子呢？瞧我已经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月收入虽不稳，起码也有好几千，快来吧哥们儿，我等着你有福同享呢。二愣问，
你是学士毕业生，我才有大专文凭，我能行吗？
又糊涂了不是？求职找工作与你的能力和水平有关，与你的学历没有直接关系。多余的话我不说了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喂，我可是只告诉你一人啊，谁让咱俩是哥们儿呢？
哥们儿？二愣怎么也想不起来金明是他的哥们儿，平日里就没有什么来往，已经3年没有联系过了。只听说他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城里谋发展，连女朋友都不要了。二愣想了想，还是觉得不靠谱。
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和水平啊，连一部长篇小说都写不出来。
金明在电话那头不耐烦了，声音一冲一冲的。
你比70、80岁的老头有水平吗？
自然比他们文化水平高。
二愣眨眨眼睛。
你比80、90岁的老奶奶有能力吗？
自然比他们的适应能力强。
二愣十分自信。
找啊，在城里连老头老奶奶都发财了，你一个年轻健康长得又帅的大学生都不能发财，你还不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吗？瞧啊，躺在家里都能捞钱，月收入好几千呢。
既然人家已经有了月收入好几千的工作，躺在家里都能挣钱，一定混得不错。又能想起我这个老同学，还算他讲点情义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连老头奶奶都进城了，我年轻轻的还守在小镇里干熬着，是不知道。二愣不再犹豫，
去，我就不相信我改抄的那部长篇小说就真白抄了。
二愣的想法很有远见，不久他的改抄能力还真派上了用场，这是后话。于是呢，二愣换掉那身休闲装，洗了澡，理了发，改了行头，提着一只木箱子，箱子里装满了他的文稿和证件， 然后打起精神，马不停蹄地朝汽车站奔去。长途汽车把二愣带到了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大都市。二愣下了汽车，抬头一瞅，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世界。呵，那一座座像石头崖一样耸起的楼群，那一群群像小河里的红腮绿尾似的游来游去的小汽车，那一堆堆如同赶庙会似的男男女女，不愧是大城市啊，二愣可算见识了。旅途的劳顿顿时烟消云散，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喜色。为了穿过马路，二愣随着行人走进地下人行道，仔细一看，昏暗的光线下面的情景让他吓了一跳。原来在潮湿的地道两边，坐着两排蓬头垢面的老头和老奶奶，他们穿的衣服倒不是很刺，脸上的肌肉也不是很瘦，却一个个伸出乌鸡爪子似的手朝行人要钱。二愣心一惊啊，心说城里还有这么多穷人，不是说城里好挣钱吗？他们怎么不去挣？难道他们是残疾人？仔细一瞧，不像啊。二愣更纳闷了，在乡下听说30多年前倒有不少要饭的，那是大集体年代，有的农家人多劳力少，挣的工分不够吃，就趁农闲出去要点米。如今可没有，田地承包了，粮食敞开收购，还不交农业税，谁不忙着种田耕地做买卖？真有要饭的，大家都会骂他是好吃懒做，脸面上也不好看。不管怎么说，眼前这情景太叫人难过了。不说别的，你看他们这把岁数，二愣虽说是一副慈善心肠，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就匆匆走了过去。走到尽头，忽然发现了一个老太太正朝行人跪着磕头呢，面前放一只装钱的破盒子。二愣吃了一惊，心说他比我爹的岁数还大呀，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能随便给年纪小和辈分低的人磕头呢？那是要折人阳寿呢。俗话说，爹娘生下这副脑袋，为的是上跪天地，下跪父母呀。二愣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就停住脚步，放下木箱子，准备掏钱施舍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。于二愣，学雷锋啊。
英明。
二愣大喝一声，
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想向你请教呢。你说什么城里满地都是花花票子，只要买一把楼吧，连老爷爷老奶奶都能搂钱。你瞧，为什么人行道还有这么多乞讨的老爷爷老奶奶？难道他们连一把楼吧都买不起吗？
金明嘴一咧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一边伸手点二愣的脑门，一边说，说你愣，你还真就是一个鱼二愣，脑子永远比别人慢一拍。我问你，他们蹲在那里干什么？
要钱哦。
对啊，只要把钱要到手，不就发财吗？
这
二愣吭哧了一声，没词儿。他的悟性还算不错，这下全明白了。
原来他们并不是缺吃少穿呢。
明白了吧，新兴职业。金明又笑了，说出来吓你一跳，他们也是在给老板打工的。不信你看看他们身后站着那位是谁，是来检查指导工作的乞丐头，他们的老板。
真的好，还有这样的事啊。
二愣眨巴向眼睛，打死你也不相信吗？
相是相信，不过
行了行了，人家可比你的收入高。金明不再笑，而是伸出手，表情严肃起来。还是想想你自己吧，穷市民，600元押金钱带来没有？临行前，金明专门打来电话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于二愣不要忘了带押金钱。说这押金钱就像见面礼，交了见面礼，你才有资格入席吃酒。没有见面礼，连门都进不去，只能坐在门外听人家猜拳行令。没想到人刚到，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就提这事，好像这次来就是专程送押金钱的。二愣有点不悦，说：“
不就是600块钱吗？一个月能挣好几千，还在乎这点押金钱？记着呢，不让您垫付。”
金宁又大笑起来，点头说道：“其实这钱与其说叫押金，不如说叫入伙费，是交给职业介绍所的。我还不是为你着想，却受这样的挖苦。
入伙费？难道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，还需要麻烦职业介绍所？也就是说，
找不找得到工作还是个未知数。二愣站住了，脸上一阵难看。我说了，进了职业介绍所就等于你有工作了，不然我能随便叫你来吗？金明拉起二愣就走。
你的意思是让我到职介所去谋个差事，做一个业务员什么的，按业绩提成？
二愣仍然不明就里。放心吧，什么事都不让你干，就像我一样，你只管躺在床上睡大觉。走吧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明天一看便知。到了金明的出租房，金明果然躺在床上睡起了大觉，把二愣晾在了一边。二愣愣了半天神，又觉得这事不靠谱。一是交中介费，不是说工作单位不能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吗？二是躺在床上就能赚钱，只有当老板的才有这样的好事，普通员工也这样的话，公司还不坐吃山空吗？要不就是天上掉馅饼，可能吗？三是金明神神秘秘，让人心里不踏实。当年在学校里，他就是一个另类人物，行为荒唐，做事莽撞，人送外号金鬼火。莫非他拉我进来是想干什么缺德事？正想着，忽然听到金明打起了鼾声。二愣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不相信他还能吃了我不成？于是自己打了个地铺，铺上行李，也睡起了大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金明领二愣到街头喝了一碗豆腐汤，然后二人一起去职介所。说是职介所，也就是一间地下室，里面摆着一张桌子，一张双人床。工作人员是一男一女，去时男的正坐在桌子旁翻账本，女的则趴在床上叠被子，怎么瞧怎么像小两口。交了押金，那男的便交给二愣一大摞招聘广告，说
你是新入伙的，这几天你要去散发这些广告，记住要把广告上的联系人写上你自己的名字，这很重要，当你有了业绩时你才会有收入。
你是让我到大街小巷去散发小广告？
二老一道顿生。
你不发也可以啊，只要你不怕赔钱。
那男的哐的一声关上了抽屉。别问了。金明赶紧把二愣拉了出去。这只是工作第一步，你只管按我说的去干，保管你有钱赚，我还能害你吗？
莫非你所说的工作就是干这个？广告散发源？
二愣仍然不放心。
我说过这只是开始。
金明才来一支笔。啥你也别问了，快去填你的名字吧，这很重要，不然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看见金明坚决的样子，二愣这才咬了咬牙，反正押金都交了，要也要不回来，就任凭他摆布好了。便夹起广告纸，一边填上自己的名字，一边去大街小巷散发。三天后，一摞广告纸终于发完了。这时金明笑眯眯地对二愣说，
恭喜你，我刚从职介所回来，他们告诉我你有第一个下家了，这是你的收入，350块。
二愣数着刷新的钞票，怎么也想不出这钱是怎么来的，便对金明说，
无功不受禄，这钱的来路你不说明白我不能要。
金明切了一声，只好耐心地给他解释，
是这样的，我们这是一个求职团体，谁交了600块押金就证明谁入了团体，如果有了下家，也就是他的名下又有新的入伙人，这押金的50%返还本人，剩下的50%归上家平分。比如我是职介所的5级下家，你二愣经过我的介绍入了伙，就是我的6级下家，那么300块返还你二愣，另300块归你的5个上家平分，每人60元。也就是说，我拉你入了伙，我能分到60元。如果你二愣拉了一个人入伙，不管那人是你直接介绍的，还是看到你发的广告而找到职介所的，那人就是7级下家。同样，当他有8级下家时，这个7级下家的押金也返还50%，剩下的50%也归他的6个上家平分，包括你和我在内，每人50元。总之，联系入伙的越多，你的收益就越大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二愣不傻，完全听懂了。
在这里睡大觉就能赚钱，就看你会不会拉下家入伙。
算你聪明。
精明高兴了。比如我吧，包括你在内，已经有了六级下加25名，七级下加100多名，八级下加500多名。你算算，半年的收入该有多少？差不多20000，平均每月2000多块。如果你和你的下家再联系新的下家，我还会有分成。怎么样，小子，听着是不是怪眼红的？那你就好好干吧。
可是我怎么瞅着就像电视里报道的那种传销？
二愣又犯愣了。你是怕钱扎手了，还是脑子又犯迷糊了？金明生气了。
好吧，我不说了。
二愣说，
金明，是什么人都能入伙吗？
对，只要交600块押金，王八乌龟都能入伙。金明说，
二愣，你刚入伙，要想拿高收入还得努力。努力方向有两条，一是自己联系下家，这样的分成高；二是鼓励你的下家继续联系新的下家，这样的话，你和你的各级下家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，你就是塔尖，高高在上，让下家源源不断的向你进贡，你可以坐享其成。当然，我们也是同上家的金字塔里的一块砖，也向他们进贡。谁让咱们是5级、6级下家呢？
得了精明的真传，二愣知道自己还没有到睡大觉的时候，便日夜兼程忙碌起来。白天到人多的地方去散发广告和自己花钱幸运的名片，顺便到职介所去了解自己下家的情况，晚上则给自己的同学、朋友和亲戚打电话，拉他们入伙。话当然要说的委婉一些。为此，二愣又从精明那里学会了说话的技巧。其一，靠技巧赚钱。赚钱的方法有许多种，有靠体力赚钱，有靠智力赚钱，有靠生意赚钱。咱躺在床上睡觉，靠的是技巧赚钱。其二，技巧绝不等于骗。咱们都是最亲最近的朋友，我们愿意骗你吗？不愿意。如果跟你直说，你不可能来这里，不来的话，就失去了了解这个行业的机会，更不可能因此而改变自己。所以，采用技巧把你约来一起发财是必须的。第三，政府为什么要禁止类似的行为？从政府的角度来讲，任何一个好的行业都不可能让全部人都去做。因此，为了保持各行各业的相对稳定与协调，要采取必要的方式来限制。其次，我们是给你机会，我让你来说是骗你也行。只不过是这种骗的目的是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我的亲朋好友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尽管把这机会带给你吧。还有其五、其六，目的就是让对方心甘情愿的跟你干，不仅不恨你的骗，还要感谢你为他带来的发财机会。二愣一边学一边想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，精明把我骗来了，咱现在不是还得感谢人家吗？是要感谢人家。一个月后，二愣竟然也有了各级下家300多人，半年的收入虽不及金明，也有万八千的。二愣知道下家也不好拉了，干脆知足常乐，不再东奔西跑，也不再甜言蜜语的到处打电话，而是像金明一样租间平房睡起了大觉。不久，入伙的鸡砖们开始骚动不安起来，因为600元押金有效期限只限于半年。6月30日一过，又要重新排列组合。这时，金字塔纷纷坍塌。在外奔忙多日的金明急急匆匆给二愣打电话，说他单干了，自己也搞了个职介所，做了金字塔的塔尖。上次他是5级下家，拉来的押金有一半被商家们平分了，而现在他做了总庄主，所有押金都有他的份子。他打电话的目的是让二愣做他的1级下家。二愣口中答应，暗地长了个心眼儿。他金明能做总庄主，我二愣为什么不能？便悄悄地去了解行情。不料，三步一楼，五步一阁，满大街都挂起了职介所的牌子。二愣捶胸顿足，后悔自己只顾睡大觉，行动迟了一步，只得去做金明的下家。按说，从6级下家升到1级下家也不错嘛。然而下家却越来越难拉了。二愣去年的下家们有的做了庄主，有的一跃成了高级下家，干得正起劲儿。
二愣的同学、朋友和亲戚也早已加入了别人的金字塔。二愣急出一身冷汗，急忙给家乡老爸打电话，甜言蜜语给他做起了工作。